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很快，今天又回到了我们的未知实相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在未知实相的692节。上一次在上这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有提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更大身份的自己，而你怎么样去觉察这个更大身份的自己呢？要怎么样能够保持自己的思想，同时又能够觉察到我们更大的身份的自己，那这个需要受一定程度的训练以及学习。如果不是透过这样的训练或学习的话，通常我们要觉察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必须要失去自己的意识，才能够觉知到其他的意识。当然，我们不要否定我们自己的意识的状态，不是说你一定要觉察到你的更大的意识，所以才是很高明，而是如同我们在上个星期所提到的，因为意识的本质就是融合。假如说我们融合之后，我们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份，却又可以利用到其他的身份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意识上的拓展就会有非常好的结果，那也会增加我们在人世间的创造力。现在的一个主要重点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我们是唯一的自己，但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知道你还有一个更大的自己的时候，最起码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会有那种孤单的感觉或者是恐惧的感觉，并且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意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是觉得你孤孤单单的在这个人世间，除了能够依赖你的亲人或者是朋友之外，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支持你的话，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孤寂的感觉。更何况如果命只有一条，而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怎么保护你自己，你一定会变老，而且一定会死亡。在这种状况之下，在还没有变老之前，也很有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料的意外，比方说像疫情的流行啊，或者是战争啊，或者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大的恐惧，去担心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能够保持正常而健康的状态。如果各位对赛斯资料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对意识的本质也能够确定，我们像千般的莲花，是我们自己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话，当然你是不是一定要跟内在取得联系？只要我们能够安心的在自己的身份角色上去过生活的话，也是未尝不可的。而即便是这样的话，各位去想想看，既然你有一个宝库，既然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能够提供所有的信息的话，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份，又能够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联系，而得到这一份知识或经验的宝库的话，那对我们人生的创造当然会有非常惊奇的效果。所以赛斯在这里特别是借着这个创造性的部分来谈到前面的这些资料，跟昨天晚上鲁伯在 ESP 班所讲的是有关系的。真正的重点就是意识是能融合的，我们自己的意识是可以透过梦境啊，透过我们的内在自己啊，或者是甚至透过我们的转世的自己做融合。那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详细的介绍有关于意识融合的那个部分。而如果谈到创造力的话，赛斯在这里说，我们的鲁伯再加他的 ESP 班的同学，他是这样说的。鲁伯说，首先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从你现在的这个自我站开来，创造一个新的自我，把你从你自己站开来。通常作家或者是艺术家的话都会有这样的能力，也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让自己的意识不是完全失掉。刚才提到我们要失去我们的自己的意识，所以我们才能够觉知或者是融合到其他的意识。那假如我们用想象的把自己想象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想象成我们是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另外一个意识的状态来觉知，而这样的觉知方式常常是为非常有效的来做创作的工作。一般我们所讲的助动书写也大概是用这样的方法，因为我们会被我们的信念所框架住，而如果用我们的信念再去观察什么事情，想要扭转什么的话，那还是你的信念啊。既然信念在观察外面的世界，你所观察到的还是那原来的信念啊。但假如你去创造一个新的人格，比如说你假想你是另外一个人格，而我们也知道以意识是多半莲花的这个角度，除了你有转世的自己的人格，还有你的可能性的人格之外，你还可以跟任何其他的和你相近的意识家族做联系。那么假如你到了其他的世界，然后跟其他的意识或人格如果合体的话，就如同赛斯如果合了真以后，那么真就拥有赛斯的思想，或者是赛斯是可以借真来传递资料。那么假如以你在无意识当中去附体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其他的人格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你还是可以借着对方的知识跟经验来说话？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附体或许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名词，但是如果你去看威廉詹姆斯的书的时候，本来是因为真有兴趣而两个人有惺惺相惜的同类的特质，这个时候真启动了他的意愿之后，然后呢威廉詹姆斯就可以借着真来传递他的信息。我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有提到，各位如果去看心灵政治或者是心灵的本质的话，在775节赛斯是有一段很棒的评论，是由于个人的一个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呢是吸引到跟这个兴趣点有关的人事物，当然也包括在灵界的或者是其他的人格。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你心比较自由的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会跟其他的这些意识体做结合。既然连我们自己的一个念相都有他自己的生命的时候，那么假如你送出一个念相，而这个念相具有一定的信息的能量强度的话，这样的情况也会产生一个生命点。比方说你的念相有生命点，而由你的信息点所送出的一个意念的话，这个意念也具有你的整体的形象，而这样的意念你如果没有完全放弃，还隐隐约约能够连结的话，是不是有点像孙悟空把他的毛拔出来变成一个孙悟空，而这个由你的华毛而变出来的孙悟空，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意识形式，而他经过了某些经验之后，是不是这些经验也会跟你做连结？既然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梦境的自己的经验做连结的话，那么如果用你的意念去送出一个其他的自己，这个自己既有你的特质，而且既有他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特质的生命体，如果跟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其他的灵体一旦做了结合之后，那么是不是产生一个灵带的你自己跟其他人融合后的自己？如果各位有一天真的希望自己是一个存有的话，那就是存有在使用他自己的念相，他的片段体，然后去融合这些片段体的经验的一种方式。既然我们都是意识形式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的内在自己可以这样做，对外在自己的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做。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这个简单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创造性的方法。当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会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会假装我们自己是小灰侠，我们假装我们是树木，我们也会假装我们是小狗。我小女儿在两三岁的时候披了一件小被单，然后拉着我的手说要跟我结婚，当然这全部都是用想象出来的。可是我们却忘了，假如意识的本质，假如我们的内在存有的方法就是不断的送出新的意念，而每个新的意念会有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由一个强烈的兴趣点去形成一个我前面所课程提到的能量的容器。各位你看，是我们自己的兴趣点吗？ 是你的兴趣点，而你有兴趣，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容器，而这个容器既然送出去的，跟这个容器有关的能量自然会吸引跟它值相同的东西在身边，而一旦跟这些值相同的其他意识体结合之后，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人格出来，是我们所无法觉察到的人格，它是我们的，但却不属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人格就如同我们的内在自己去投胎去出生的意识是有一点蛮相近的，小孩子所学的方法就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如果一个女生她用一种强烈的兴趣点去形成自己是男生的感觉的时候，当她是一个能量的容器，她当然在一个无形当中也会创造一个新的自己所不知道的人格，而这样的人格一旦创造出来之后，就能够去容纳一个男性的思维。各位也可以参考，真不是用他的恐惧去创造一个梦中黑色的假魔吗？他想说他创造这样的假魔，他要把他杀死，而事实上这个假魔却有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个假魔呢，他当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会继续在发展，虽然是由我们自己的恐惧所创造出来的，可是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灵。真的威廉詹姆士，或者是真的超人七号，或者是罗琳的哈利波特，天地伊斯拉沃，或者是与神对话，荷马的奥迪赛之类的，所以说真的是不可胜数。当然我们了解，这如果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法的话，那么假如你去形成一个人格，你想象这个人格存在，然后从自己站开来，你自己又能够觉察到对方，可是我们了解到意识真的有这样的本质，我们的存有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人格的。我们在讨论念相的那一节也是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各位你去看，你要改变你的信念可能吗？你要改变你的信念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假如你能够改变的话，它就不是叫信念，但你却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人格，从自己站开来。当你把自己创造一个跟你站开来不同人格的时候，这个人格当然拥有他自己的自由，而可以有他自己的信念，而如果有你的兴趣点去创造这样的人格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借着你跟他的桥接关系，而由他的信念来改变你自己的信念。因为你的信念如果融合了他的信念以后，而他又是你的时候，各位你去试想看看，这就是一个转向转移的方法。如果一个男人真的想要体验女人的经验的时候，假如他真的想象而且用一个自己的强烈的兴趣点去形成一个容器，而这个容器如果让这个兴趣点变成能量把它灌注在这个容器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格事实上是跟你原来的人格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却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格所体验到的感官资料，于是你就可以活生生的去感觉一个根本不是你现在这个性别的感受。那么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可不可以体验自己是一个小朋友呢？当你真正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是三五岁的小朋友，而真的用这种强烈的兴趣点去感受当你是三岁五岁的时候的感觉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感觉会强烈的变成你感官上的资料，这样的情况其实会增加你目前身体的运作方式。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所提到的，既然波可以变成粒子，而既然粒子就是一个容器，就是一个立方体，而这样的立方体其实就是存放能量的地方，那么只要你有一个情绪，有一个强烈的兴趣点，这样的兴趣点如果你去创造一个立方体，放在一个容器，然后把这个兴趣点放在这个容器上的时候，你既不会失去你原来的身份，你也没有失去你的原来感官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同时拥有两边的。这个有点像我们在做梦的那个情况。各位如果你要去了解立方体，就是我们说的粒子，而为什么会有粒子，为什么会有立方体，其实是由能量所灌注以后，这个粒子这个立方体才活灵活现的。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重读赛斯早期课的第三册，提到那个有关于立方体跟精神酵素的那一节， 为什么叫精神酵素？精神酵素不就是它能发展的一种由你的兴趣点，由你的强烈的情绪所形成的能量。当你还是一个受精卵的时候，你只是一个细胞而已。那因为你有具有这样的强烈的兴趣点，所以你拥有那个赋予你那个特质的投胎灵体所要发展的知识跟经验，因此这样的一个受精卵就可以发展成后来完整的个人，而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学赛斯之药，不是只有用义和团的方式不断地告诉自己说啊，我要变成怎样，我要变成怎样。你要变成怎样不是由你来变的，而是你去创造一个立方体。因为你创造了一个立方体，就如同你的内在自己去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格一样，然后这个人格就可以以他所被装配的这些情绪能量、这些思想、这些信念、这些感受，然后这样的一个人当然可以纯粹的由他自己的信念去取得这个信念所对应出来的资料。我们在提到我们是由情绪能量投射到物质世界的，那么情绪能量的特质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去研究了。假如说我们的确可以用这种方式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如果你是一个小说家，你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美妙的境界出来呢？如果你看完威廉詹姆斯的一个死后日记的话，你会觉得真你怎么有可能变成一个哲学家呢？这完全必须要是一个学哲学学到很久之后，对哲学有一个通透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啊。那这你真的对哲学有这么深的研究吗？你真的对心理学有这么深的研究吗？虽然你是一个通灵人，可是为什么你能够在心理学以及哲学方面能够有这么高的造诣？而原因其实蛮简单的，因为他只要送出一个立方体，然后威廉詹姆斯对号入座之后，就产生了一个真跟威廉詹姆斯合体的意识形式，然后借着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以及哲学上的基础，就能够由真来写出一个非常棒的论述方式出来。如果各位再把金刚经翻出来看看，就能够了解这个合体其实是在所有的古圣先贤的论述当中就早有说明了。我们每个人的确可以是内在的如其所来，而我们的确也可以创造由我们所弃的其他人格。这也就是佛教为什么在教导的时候，只要你不断问你是谁就好了，因为不断问你是谁的时候，你也不断的在创造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格，你会从自己的这个角度站开来。那既然站开来，是不是产生一个新的容器呢？而一旦你有兴趣点，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容器之后，那么就会产生一个新的能容纳知识跟经验的容纳体。如果只有你的存有能够创造你，而你不能够创造你所属的自己的话，那不就是笑话了吗？各位也可以去练习一下，比方说你现在假设你是某某人格，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的人，假如你创造这样的人格，而这个人格呢好像跟你是分开来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会觉得事实上你是拥有两个不同的自己。各位或许有些人看过有一部电影叫《浩劫重生》，这部电影是有一个联邦快递员因为飞机意外漂流到荒岛，然后他产生出来的一个求生的故事。当然只有他一个人，不过他有一个球，而这个球是 Wilson 厂牌的，然后他把这个 Wilson 想象成是一个真实的人，他跟他对话而相依为命。这个跟我们小时候，如果你有一个洋娃娃，小朋友总是会以为这个洋娃娃好像是真实的人，也常常跟这样的洋娃娃对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各位去看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你会觉得你有一个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会假想这个洋娃娃会有什么想法，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方法。只要让我们自己跟我们的意识能够留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不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时候，一旦我们去形成一个粒子，一个存在的空间的话，那么能量就可以充满这个空间。 我想聪明的你一定会想象，像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大门的案桌上所供奉的那些神明，其实这就是同样的道理。虽然它只是一块木头，可是你跟那一块木头在对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许了很大的愿望，衷心诚挚的去对这个木头许愿望？而这个木头既然是一个容器，那么这个容器自然而然会容纳你的情绪能量。而这样的状况之下，如果以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明明就是迷信嘛，它只不过是一块木头而已。可是我们中国人千古以来对这颗木头去拜拜去崇敬，难道真的是在崇拜偶像吗？理性上的确是在崇拜偶像，而实际上我们给了一个例子，给了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当中自然会注入我们的强烈的一个祈求，强烈的一个心理能量，而这个心理能量会去缩形所有我们要的信息而来回应我们。如果真的完全没有效果的话，那么各位你去看那些妈祖的崇拜者，就算他们是真的非常迷信，可是实际上一定有一个相对的效果，所以才会愿意这样的奉献。如果完全举不出任何实际的例子，没有一个实际的对应，没有正应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崇拜者。我在来美国之前，应该是三四十年前吧，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就是妈祖的崇拜者将近有1亿人之多，而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神明叫陈靖姑，那也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去他的庙里面拜拜。每天一大早我就随着我的祖父一起去换茶水，去烧香拜拜的庙。这两个庙居然有这么多的信徒，真的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以为应该只有顶多是100万-200万人而已。我当时是对这份资料相当的怀疑的，到底有多少信徒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了解它真正的道理是什么，我们了解意识的本质，它其实是形成一个容器，一旦形成容器而注入你的能量的话，一些情绪能量在里头的话，它自然会变成一个有效的森林，而有效的森林自然会继续成长，就如同真去创造那个梦中的黑色的假模是一样的意思，就如同我们跟我们的洋娃娃对话，就如同在荒岛上把一个皮球想象成一个人，也因为这样所以他活过来了。我觉得既然在这里赛斯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各位不妨去试试看，也许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你去假设一个人格，然后用这样的人格让他拥有你的强烈的能量，而这样的能量既然有一个空间，它就会注入精神性酵素，也就是这个人格拥有你所赋予他的一些情绪上的特质。我觉得这就是在学怎么去作为一个存留，要不然的话你实在是很难去解释为什么瞎子的河马可以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战争，而描写出的史诗是那么样的精彩，那么样的细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跟朱丽叶到现在还活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而罗密欧跟朱丽叶真的有存在吗？至少是存在很多人类的内心当中。每一次一讲又讲多了，我们回到课程好了。赛斯在这里说，真的告诉他的学生，首先写作是可以占领一点，然后是一个方法，为的是要截取生活，而保存任何既定一天之不可言说的独特性。但他说，你然后能够发现写作本身变成那日的经验，那个绽开一点的自己被填入了当天不可言说的独特性，那么这个写作的自己不就既有一个独特的自己，而且跟你不太一样，然后你就会正如你害怕失落在正常生活一样的失落在写作当中，而没有办法站开来去看这样的经验。那么赛斯说，我对刚才这些话要加的就是这个，那么你就需要创造另一个自己，由这个你创造出来的自己，由写作的自己隔一段距离站开，也就是你创造了一个由你出生出来的一个新的人格了。如果你跟他站开的话， 这个写作的自己会维持原来的意图，而你却能够感觉到这个新的自己的想法。基本上我们就是精神性的存在，那既然是精神性的存在，我们当然可以用我们的精神去创造一个另外一个自己。赛斯继续说，现在实际上来说，你也同样无法经验这样的其他意识，除非你学会多少站在旁边一点，就像在鲁伯说的话里面的那个作家一样。但即使你做到了，对其他意识之经验本身就会取代了你自己生活的空间，因此你需要另外一个自己，使你能够同时保持意识的两条线。我们原来那一条意识线之外，我们去创造另外一条意识线，而这两条线当中，我们不失落在任何一个里面，却能够在每一个里面稳住阵脚。我们这一节课本来就是从双重梦开始谈起的。在物质界的我们去做梦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确是有一个梦中的自己，而如果我们同时要维持在梦中，在不同的两个梦中还能够两个意识线都能够稳住阵脚，这样当然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可是你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如果我们能够把意识同时跨在两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单一的存在之外，又能够融合到其他意识的感受。甚至说，如果在正常的生活里面，如果想要以维持的方式这样做的话，也就是不是一段短时间，而是持续的要这样做的话，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成就。现在在梦里面，你专门化的焦点不需要如同醒时那样的清醒，或者是以时间为取向，所以在梦中的话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在醒时经验的时候，如果能够像梦中一样横跨两个意识线，而不至于失去任何一边的话，那对意识的拓展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成就。在梦中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在梦中我们不是以时间当唯一的取向。赛斯评论罗的梦，他说，在你的例子里面，你的确达到一个极佳的成就，你的确觉察到同时性的梦，而每个在不同的实相里面被经验到的。当然不同的梦会处在不同的实相，甚至于连主人梦都不一样。而罗，你在那个时候无法同时记住两个梦，那是因为肉体的大脑的设备，你的肉体的大脑无法同时处理两边的资讯，这个跟脑子还没有用到的部分是有关的。脑子没有用到的部分是在本书里面曾经提到的。罗在这边做了一些注明，罗说可以去参考687节10:32之后。赛斯继续说，在某些层面，我们的大脑是能够处理同时性的资料，虽然我们在意识上对它可能只是一知半解，身体对那些意识上逃过了你的形形色色同时刺激是觉察的，并且因为我们能够在身体上知道同时的刺激，所以我们能够根据那些同时的刺激来行动。当然这包括了意识上所需要的所有的感官的资料。在前面的课程当中，赛斯也提到，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身体事实上是比我们知道的更多，能够预知未来的身体状况是怎样，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可以了解到我们没有觉察到的其他形形色色的刺激，我们能够觉察到的只是以肉体的形式所感觉到的刺激，可是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是了解在时空之外的所有的资讯，而且我们的身体是会根据它所得到的这些刺激来反应的。可是因为人类所决定的那特定一种自我的取向，所以比起其他的动物的这些直觉，我们的人类反而在天生具有的发展的可能性这一方面的能力就一直是潜藏着。我们说我们人类是具有高等的智慧，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自我之后，所以我们天生具有的这些发展的可能性才会一直潜藏着。而其他的生物虽然它没有自我，可是却能够根据形形色色的同时刺激能够有所觉察。一般我们了解到，如果有什么天灾地变的话，其实动物的反应是比我们人类更加敏感的， 他们虽然没有侦测的器具，可是他们却了解事情会如何的发生。而赛斯的说法，我们的肉体的大脑其实天生就能够处理不止一条的意识主线，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创作的话，的确可以用我们的精神的存在去创造另外一条意识的主线。假如我们横跨两个意识主线的时候，当然就不会只限定在于一个信念的框架里面。我们在前面的讨论，我们讨论到如果我们去创造一个由自己所形成的另外一个自己，从自己的角度展开，我想在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可能内心也是会有一个疑问，会不会这样的话会变成人格分裂呢？会不会变成双重人格呢？我们是生怕如果我们自己不正常，变成多重人格或者是人格分裂的话。不过赛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的。当我们能够同时有两条意识的主线的时候，赛斯说，我附带说一句，这并非指双重人格的发展，而是指身份观念的更进一步拓展。意识的拓展当然不是精神的分裂，所以这个情况大家不用担心。赛斯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是把自己脑中还没有应用的部分去做更适当的应用而已，并非双重人格，并非人格分裂。就好比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其实同时觉察到不同的自己，但这不表示我们是人格分裂，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不会跟梦中的自己认同，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创造两条意识的主线的时候，我们也会跟我们自己认同，只是透过一个不同的意识线当中，我们可以做意识的融合，可以做意识的拓展，而我们不会只像现在这样，只觉察到你一向所知的你，而是会升起一个更深的身份感，而那个身份会包含你一直知道的那个你，而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威胁。新的你就是比现在的你要更多，就这么简单。你就是会有另外一个意识的拓展，另外一个觉察他自己活着的自己，会有两条线。这就比那比喻里面的作家觉察到生活里的作家一样，也就是那个自己。一个人在写作，那么除了你自己之外，你还形成了一个写作的自己，而这两个都同时能够由你来觉察。在两条线当中，你可以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自己，而能够把自己的情况看得很清楚，而看你的又不是别人。他虽然在一个内围分开的位置，却又能够评论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所以那种客观性以及不会被自己的信念所框住的角度的话，就能够产生很好的新的观点。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改变信念或改变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去创造一个跟你不同的自己，然后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其实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是经常这样做的，他们最喜欢模仿。而模仿的意思是什么？模仿的意思除了去揣摩他所模仿的对象的想法之外，当然也会用他所模仿的人的角度来看自己。各位知道，在企业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也被很多的大公司所使用的那个戴帽华。所谓的戴帽华，当然表面上只是说你现在戴的是一个乐观的角度，然后以乐观的角度去看你所要发展的业务。戴帽华的玩法是以六种不同的思想帽子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你戴了那个帽子，就以那种特质的方式来思考。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红色的思考帽，代表的是直觉，代表的是情感。用这样的情况的话，是给人温暖、给人热情的方式来思考，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它会反映人真实的感受跟想法。而另外一顶帽子叫黑色思考帽，代表的是谨慎跟负面。再来，比方说像戴了一顶帽子叫绿色思考帽，这个绿色思考帽代表的是你的创意、你的巧思，能够以蓬勃的生机来看看以什么观点让大脑的创造力发挥出来。再来就是戴蓝色的思考帽，蓝色的思考帽是想要控制、想要判断、想要指挥。再来是白色的思考帽，白色的思考帽是中立的、是客观的。 就像科学家一样去收集资料，以数据、以事实、以证据来讨论事情，所以立场是中立的，是客观的。这一套的思想法是由心理学家爱德华·迪波诺所创造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六顶思考帽》，被54个国家翻译成37种语言，而卖了3000万本。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其实是很多大公司都在应用的一种方法，比方说像西门子啊、 NASA 美国太空中心、微软公司啊、麦当劳啊、 IBM 啊，这些都是广泛使用的。很多我知道的台湾公司也在用六顶思考帽。当然我想聪明的你马上可以知道，这不只是六顶思考帽，其实是可以设定成各种不同角色的帽子。比方说我前面所说的，如果你是个女生的话，你可以戴一顶男生的帽子，或者是你戴一顶老年的男人、年轻的男人，或者是中年的男人的帽子，以他们的角度来思维，然后会产生跟你不同的想法。戴个当妈妈的帽子，戴着当爸爸的帽子，戴着婆婆的帽子、公公的帽子，戴着老板的帽子，然后我们会设身处地的去以他们的角度看看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在我的中学时代，我并没有看过《六顶思考帽》的这本书，可是我却有这样的想法。我进去一家公司上班，我总是会以戴了这个老板的帽子，或者是戴另外一个角色的帽子来看看，如果是他们的话，他们是怎么在思考的。在心理学的某些派别很喜欢用心理记，其实心理记也就是一种思考帽的方式，只是它更详细的把思考帽变成某个你所介意的角色，必须要有一个人去扮演那个角色，然后你对那个角色说话，你把你内心的感觉讲出来，然后你可能坐同样的椅子去感受以他的角度他是怎么在思考同样的问题。而拜伦·凯蒂的转念作业其实多少也有这个思考帽的味道，用一个反躬自问的方式。总而言之，我们的意识形式的确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像那些神明一样昏灵出去，不是只有妈祖可以昏灵，而是我们自己就可以昏灵了。既然我们是一个精神存在体，我们当然可以把我们的精神存在体把它分为两边，我们一旦昏灵之后并不会减损任何一边的力量。按照赛斯的说法，比方说你去看医生，你也只是把医生当作是你所信任的另外一个对象而已。那么假如有一个对象是你非常信任的对象，而你把它塑造出来，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那就如同我们在拜拜一样，我们可能塑造一个神明的印象。而不管是你去看医生，或者是你到庙里面去拜拜求神明，其实真正的力量都还是在你自己，只是你不会为自己的信念的框架所限制而已。你了解到你可以取得另外一个能量的来源，我们一旦形成了另外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又有强烈的精神能量在里头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话，这样的容器就会形成一个生命体。这样的戴帽法也好，或者是婚礼也好，或者是你对任何的大师老师的崇拜，其实都全部的力量在于你自己，切能够跟你自己站开来而得到由他们那边所加强的信心。早年的电影《立言仙踪》就告诉我们这个秘密了，真正的魔法师，真正有力量的人其实是你自己，而你只是借着对对方的信赖、对对方的崇敬而产生自己的力量而已。所以这一节课我们虽然没有谈很多，我们谈到正在教他的学习班的学生们怎么样去创作，除了把现实的自己划开来站出另外一个自己之外，同时我们也可以拥有两条线，而从这个对话当中不但能够扩张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不会让我们自己被我们的性别、我们的角色、我们的情理事所绑架。所以在之前我们在学心灵本质的时候，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在讲我们先是人，然后才是男人或女人。而当我们是男人或女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角色完完全全限制住了。 如果有女性的朋友们就会知道，可能有很多的女性在一起的时候，她们有的时候会一起的厌恨男性，还不如你去创造一个另外一个空间，让自己觉得自己是男性的时候，你当你觉得自己是男性，你是怎么思考的？当你的思考不一样的时候，然后你去想为什么你会不一样？有很多的部分其实是群体式以及我们从小以来的信念所造成的结果，创造出另外一个人格出来，有的时候你反而会更加的平衡，你可以体验两边的经验，而且可以利用另外一个性别或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顶帽子的方式来体验现在没有办法体验的那个由信念所框架住的感官觉知，让你可以在一瞬间变成小孩，一瞬间变成另外一个性别，而一瞬间能够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只要我们了解所谓的波粒二重性，我们的任何的粒子它就是一个容器，我们的身体就是能量的容器，能量就是我们的情感，而我们的情绪能量放在于我们的容器里面，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精神酵素。这样的情况反而你会解开你对某一个对立的性别或某一个对立的角色的厌恨，同时你也可以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在哪里，而他们真正的罩门在哪里，你也可以完全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专注在我们难过的地方，我们并不知道对方的问题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我想我们的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再从他虽然在一个内围分开的位置，却又能评论你所过的生活。前面所讨论的问题或许可以提供各位做参考，而试着去做一些练习。比方说如果你要演讲的话，你就想象自己是一个大演讲家，然后你想大演讲家大概是用什么方式在演讲的，你用这种方式而不会考虑到自己根本不敢上去演讲的害怕，然后你就会拾起一个大演讲家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道。你要改变成另外一个人，除非你的感受先改变，而你怎么去改变你的感受，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从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先站开。一旦你能够站开，你就拥有两条不同的思考的路线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